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圣经呢，我们说过巴兰这一位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这一位异教里面的很有名的一个术士，也就是所谓在异教的圈子里面他可能是很有法力的一个人，被摩押王巴勒招来要来咒诅以色列人。但是在前面的部分我们提到过，在前面两次神使得本来巴兰要宣告的咒诅变成那个祝福。那今天我们所看的是从第三一直到第七个，一共有后面还有五个神透过异教的这位术士巴兰宣告的神对以色列的祝福，以及后来各国的一个将来要遭遇的事情，一个预言。那当然特别是第三个神谕呢，跟前面两个格式上非常的相近，都是巴勒把巴兰带到一个高山上，然后巴勒筑了七座坛，每座坛献了一只牛一只羊，这跟前面两个是一样的。但是事实上从第三个神谕开始，你也会发现它这个跟前面是开始有些不同了。相反的，第三个神谕跟第四个神谕之间又有一些类似的地方，所以换句话说这七个神谕本身有一些平行的地方，但也有些在变化中。所以第三跟第四个神谕一开头的一个开场白两边几乎是一样，那就是说巴兰他的开场白是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得见神的意象，眼目睁开有扑倒的人说，这句话在24章的第三节提过了。然后到第四个神谕，也就是第四个诗歌的时候，他又说了几乎完全一样的话，几乎完全一样的话。所以第三跟第四这两个神谕之间内容非常不一样，可是开场白是一样的，然后这个结构第四个神谕跟第三是不一样。所以你可以说这七个神谕来讲，第四个是一个最中心的，最中心的一个神谕，也就是整个来讲是一个最高潮。在文学结构上我们叫做 chiastic，Chiastic 的意思是希腊文的那个等于说是那个 C 那个字呢练成 Chiastic 像个 K 一样，所以因此它那个情况呢就像一个箭头，所以一二三四然后五六七，所以一二三这个渐进到第四最高峰，然后五六七又下去了，所以可以看成一个高山，或者你的侧着看那个 K 的那个有点像 K 的一半的那个字母，我们叫做 Chiastic。他这种的表达法就表示说他要凸显最中心的那个神谕，就是第四个。所以这个整个七个神谕来讲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那最后三个实际上是很短的，而且内容也是非常不一样，就是说不是直接有关于以色列国的命运，是关于以色列国附近的一些国家的命运，而且不是指向马上要发生的事情，是指向一个比较遥远的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些神谕的里面都包含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属灵的原则，包括我们今天我们跟以色列国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很多的属灵原则仍然应用在我们今天所有基督徒的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当中。那第三个神谕就是从23章27节开始呢，先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我就说跟前两个神谕一样，就是巴勒把大巴兰带到另外一个高地，从上面可以看到这个摩押平原里面这些以色列人，然后他筑了七座坛，然后献牛和羊。然后24章开始我就说稍微跟前面两个神谕不同了，前面两次的时候事实上巴兰做了一些动作，虽然在23章没有详细讲他做了什么动作，不过24章第一节却说了，他说他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表示说23章没有提到说他去求法术，他只是说他要去见耶和华神，但是24章第一节就暗示了，就说事实上他怎么见耶和华神呢，他可能用他，我说他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时候他就是行法术的，他们可能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方法，包括今天在中国民间宗教里面来讲有很多人在求神灵降临的时候都要做一些事情，像台湾的乩童的话呢，他们可能就是烧一些香献一些祭物，然后他会打坐一阵子，然后就开始浑身发抖了， 哦，圣灵来了，所以他要做一些事情。有一次有一个人做见证，他是学紫微斗数的。那后来紫微斗数原来是只是用算术算算算，后来功力越来越高了，他就开始师父教他怎么样去教鬼。教鬼就是说有一个灵附身的时候，他再来算命就算得很准。那他就是打坐烧香，然后开始站起来，左转99次，右转99次，然后灵就来了。当然后来他信主了，为什么？到后来是不请自来了，因为到底这个灵是比人厉害的嘛，你请他来，最初是你请他来他才来，到最后你不请他来他也来。可是一旦灵附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是身不由己的。所以后来他感到很痛苦，后来那个人信耶稣了。所以他自己做见证的时候，他怎么开始的时候请灵上来呢？他要做一些法术，这是师父教他的。我想巴兰也是有一些法术，他这边没有详细讲他怎么行什么法术，不过过去两次的时候他是好像用行一些法术让神可以过来，但事实上可能他法术到底有没有做完了神就来了呢？第三次在这里他说他就没有去求法术，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耶和华喜欢赐福给以色列。事实上神不会被人所摆弄的，不是你请他你用个法术神就来了，呼之则来挥之则去，那好像人比神还大。他知道神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他这次就没有求法术，他只是怎么样呢？他就面向的旷野，而且事实上跟前面两次也不一样。前面两次的时候献完祭，他叫巴勒留在祭坛边，然后巴兰就往前走，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跟神对话，然后回来再告诉巴勒他听到什么了。这次呢献祭完以后，巴兰并没有离开祭坛，他并没有离开，说他走了然后再回来告诉巴勒，他就当场站在那里，他面向着旷野。然后第二节，巴兰举目然后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然后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这是第一次用这样的话来说神的灵临到他身上。前两次神谕的时候都是说神把他的话放在巴兰的口中，然后巴兰说的神谕是神要他说的话，是神把他的话放在他口里，可是没有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说神的灵临到他身上。当然他并没有讲的更多，什么叫做神的灵临到他身上，然后他有什么现象，有什么特别的动作吗？我们不太知道。但是有一点可能会让有一些人会有点思考，就是说既然巴兰不是一个耶和华的先知，他只是一个异教的行法术的人，那为什么神的灵会临到这样一个人身上？神的灵是不是只会临到一个神圣的神所呼召的先知身上呢？还是神的灵也会临到一些根本跟神无关，甚至可能像巴兰这样圣经上称他为贪爱钱财的一个假先知，神的灵也会到他身上吗？其实我们要了解神的主权，神在一切事情上掌控，神可以随自己的意思行他想做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神做的方法是比较特别的，叫做将计就计，就是说人的动机是坏的，可是神可以用人不好的动机在神的掌权之下做出神要做的事情来。在圣经当中很多类似这样的例子，譬如说耶稣受审判的时候，当时这个耶稣受审判，然后他那个时候的大祭司是谁呢？大祭司该亚法，他后来是定了耶稣的死罪的，耶稣钉十字架主要是因为他的缘故，然后当然他把这个钉十字架的这个意思告诉了罗马的巡抚这个比拉多，后来比拉多定宣判。那该亚法是一个敌对基督的人，可是该亚法说过一件事情，他说一个人死让通国都平安，不是很好吗？那圣经上的记载就是说他这句话其实是神的意思，但是他不是替以色列国一个人而死，他是替全世界的百姓而死，他的死是成为我们众人的赎罪祭，所以他一个人死让我们因着信的人得平安，却是透过该亚法定耶稣基督死罪的那个大祭司说出这样的话来。就这个预言，这个神的心意是透过一个敌基督的人说出来的， 甚至在巴兰的故事里面，神也可以用一个不会讲话的驴说出神要说的话。所以因此神的主权在这里，所以神透过巴兰在这最后几个神谕当中彰显了神的心意，所以神的灵控制他，所以因此说出来的话不是巴兰想要说的，当然更不是巴勒想听的，可是神却透过他说出来了。神在历史中掌权，有的时候一些国际局势、世界局势的发展的过程中，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当你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的时候，很多历史的发展都有神的手在那里，神的手在那里。包括以色列国的历史的时候，圣经上也很清楚地提到，神借着亚述国、借着巴比伦毁灭了以色列国跟犹大国，为的是表达神的管教，这是在神的手中。神用一个残暴的亚述国和巴比伦成为他管教的鞭子来击打以色列，在先知书里面很清楚地提到，所以神可以用各种的人、各种的方式、各样的环境，甚至几乎不可能的驴子都会讲话，但是神不常用这种方法，但神想要用的时候神可以用，神可以用巴兰，但是神要完全的掌控他。所以因此从第三到第七个这几个神谕都是在神的灵临到他的时候巴兰所说的。他本来受聘来的时候准备拿一大笔赏金的，他要讲的话绝对不是这边所要讲的话，以至于他讲完了以后他赏金没有了，可是是身不由己的，因为神的灵临到他，然后他就开始提出这个诗歌。这个诗歌的里面他是这样说的，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睛闭住的人说，中文的这个翻译哈，眼睛闭住的人，我们中文的圣经下面小字闭住或作睁开，这完全相反哈，到底是眼睛闭住的人说的还是眼睛睁开的人说的？可是从上下文来看，还有你看所有英文版本没有一个版本例外的，全部都是翻译成眼睛睁开的人说的，不是眼睛闭住的人说的，只是在希伯来语闭住跟睁开这两个字几乎是一样的。那困难就在于说希伯来文是22个字母，是有子音没有母音的，母音都是在公元第9世纪才加上去，那才能怎么念啊？因为有子音没有母音的字是不能念，那因此你母音加的不一样，配起来不一样的时候，它意思可以完全相反，可是子音完全一样，所以因此这个字到底是翻译成闭起来的呢，还是 开起来的呢？那以前古老的版本有一些人认为有可能是闭住的那有些人认为是睁开的，所以我们中文的圣经里面大字是写成眼睛闭住的，小字却注明说有可能是睁开的。可是从上下文来看呢，它应该是睁开的，为什么呢？他说眼睛假如是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后面却是睁开。那前面闭住后面睁开，这先闭住再睁开，还是本来是睁开呢？所以其实他的意思是，他巴兰说他自己，他是一个好像从神那里得到一个神的意象，使他看见了肉体的眼睛看不见的一个神的启示。所以他自称是认为说，眼睛被神所开启的人能够听到神的言语，能够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然后眼睛被打开但是却扑倒在神面前的人，这样说。所以这整个的形容词就是说，我得到从神而来的启示，而因为他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他整个人是扑倒在神的面前的，表示说在神的面前他有一个敬畏的心，而这一切所看见的是属灵的眼睛看见的，不是肉体的眼睛看见的，主要强调是这个。所以因此从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连续后面的五个神谕都是在同样的情况下他发表的，都是神的灵神给他的特殊的启示。那么他看见了什么呢？首先他看见以色列民他们的兴旺，他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美丽，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这两句话是完全一样的平行句，雅各就是以色列，帐篷就是帐幕，华美跟华丽几乎同样的意思，这两句是完全平行句。接下来说，好像雅各的帐幕，以色列的帐幕，好像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树、香柏木。 这个的意思就有点像，好像我看见的是什么，好像是伊甸园。在伊甸园的里面，好像各样的树木样的丰满，它是在河边的，是在水旁的，表示说神的那个生命，那个水代表那种生命是供应永远不绝的，所以水要从它的桶里面流出来，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这一切就提到什么呢？以色列民好像在神的保守之内，他们是被栽种在伊甸园里面的，是丰富的，是茂盛的，也可以说好像种子很多等等，有点像我们中国人所谓的多子多孙一样，就说它是茂盛的。然后接下来就提到以色列这个国，他从这个百姓就提到这个国，这个国里面有一个王，他说他的王必超过亚甲，他的国必要振兴，神领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头骨头，用箭射透他们，他蹲如母狮，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这一切呢是提到以色列这个国，但这个国里面呢他特别强调似乎有一个所谓的他的王，这是单数的。而且事实上这边所说的跟第二个神谕里面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不同的在哪里呢？那个代名词这边都是用单数的。他说这个王超过雅甲是什么呢？雅甲是亚玛利王的名字，叫雅甲。当然在扫罗王的时代，那时候他抓了一个王叫雅甲。很多圣经学者研究雅甲是一个人的 专门的名词呢，还是很可能是一个称号呢？好像埃及所有的王都叫法老，所以法老是一个头衔，而不是他的个人的名字。好像我们中国人的皇帝叫皇帝，所以英文叫中国的皇帝就叫做皇帝。那皇帝我们知道，皇帝不是一个人的名字，不是我们中国的祖先那个皇帝，就是什么什么皇帝，什么什么皇帝，清朝的皇帝，明朝的皇帝，所以皇帝是头衔，不是名字。法老是法老王的名字，腓力斯的王都叫亚比米勒，所以你会看到亚伯拉罕碰到亚比米勒，他的儿子以撒又碰到一个亚比米勒，所以亚比米勒是头衔而不是人的名字，诸如此类的哈。那么所有的亚兰，就是今天叙利亚的王，好像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称号。那么因此这个亚甲很可能就是亚玛利王，后面就会提到亚玛利，他要胜过他，他的国要振兴，都是用个别的单数的，他的国，那神领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那如果你看23章22节的话呢，23章22节都是用他们，神领他们出埃及，这边是人领他出埃及，23章22节是说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4章8节是他似乎有野牛之力，很类似，出埃及有野牛之力，可是前面是用复数，后面是用单数，前面是指以色列国，以色列百姓，后面所说的是有一个王，所以整个从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的时候，尤其第三、第四这两个神谕，你就看见它越来越指向了这一个王是一个个别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王。待会我会提到，事实上它遥遥的指向将来的有一位弥赛亚君王，所以是个个别的单数的。然后就提到这个国是很强大的，它不但神领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而且他要吞吃列国，他像是狮子一样，这也是前面在第二个神谕里面有提到像狮子、像母狮这类的。那我们知道在雅各给儿子的祝福当中，特别给犹大的祝福里面就提到犹大像是狮子，所以狮子是在整个特别创世纪开始的时候好像用这个来预表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国民等等，叫狮子。那因此整个的来讲，第三个这个神谕跟前面两个的不同，除了刚刚所说的这些以外，另外一个就是很明显的，第二个神谕比较用负面的方式来用一种负面间接的方式表达祝福，那就是说像第一个神谕就是说神没有咒诅的我怎么能够咒诅，神没有辱骂的我怎么能够辱骂，我不能咒诅，不能怒骂的意思就是说我相反的，神要我说什么祝福我只能祝福，可他并没有说祝福的话，第一个神谕他只是说他没有做的我怎么能做， 第二个神谕是说什么呢？第二个神谕是说，我奉命祝福，神也曾经祝福，我不能够翻转。我没有看到以色列雅各中有罪孽，也没有见到以色列中有奸恶，神似乎与他们同在。没有什么法术可以害雅各，23节，没有什么占卜可以害以色列。所以他都是说没有人能够伤害他们，但他并没有直接的正面的对以色列提供祝福。第三个神谕不同，第三个神谕完全是用正面的直接的方式说，他们的人民好像是一种无限量的增长，好像栽在伊甸园的那种美丽的树木一样，多结果子。他们又像是一个强盛的国，没有什么可以拦阻他的，他们像狮子一样，谁能够跟他们敌对呢？所以他要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透他们，谁敢惹他？所以他是用正面的祝福在第三个。所以我说从第一到第二到第三的时候是步步高升的一种启示跟祝福啊，从消极的负面的变成积极的正面的直接的一种祝福。然后在第三个神谕的最后的结束是说，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这句话事实上在创世纪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12章的时候，是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说的，那是亚伯拉罕第一次跟神相对，神对他发出呼召，叫他离开他的故乡乌尔的时候，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不但他成为万国的祝福，而且说谁给你祝福他就蒙福，谁给你咒诅他就蒙咒诅。但是在创世纪的27章的时候，是对谁提出这样一句话呢？对雅各，是到亚伯拉罕的孙子了，对雅各说的同父的这样一句话。而且27章的那些话跟民数记24章这些话可能在字句上更接近，大概只差一两个字母而已，整个是一样，凡给你祝福的他就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而现在就是巴勒想要咒诅以色列，那他要咒诅以色列，摩押就受咒诅。所以因此第四个神谕跟后面的神谕就提到了摩押会受咒诅，摩押会被以色列毁灭，就是因为你要咒诅他吗？你就蒙咒诅。相反的，谁祝福他，你就蒙福。所以这一个结语也可以说是前面三个神谕的一个结束，因为到第四个神谕固然延伸的第三个，但事实上又进入另外一个不同的境界和范围。但是这个神谕的结束提供了一个非常，你可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含义，那就是说在神的眼光当中，在旧约圣经里面，特别是指的以色列百姓，以今天的角度来说，那就包括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祝福他的他就蒙福，咒诅他的他自己本身会受咒诅。当然我们在应用这个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点点智慧和分辨，那并不代表说以色列国是蒙福的，所以谁咒诅他谁就会受咒诅，那么这种事情好像马上就会发生，马上就会应验。因为在整个以色列国灭亡过程的，一直到1947年重新建国为止，这些年当中以色列国遭受过很多的逼迫，很多的患难，最近的当然是2次大战德国的时候，犹太人被杀了好几百万。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说有人逼迫以色列人犹太人，是不是他马上遭报应呢？并没有。但是你从长远的历史来看，也的确是有。换句话说，神保守他的约，神保守他的百姓，这个过程中可能有起起伏伏，但至终神的应许不会改变，那就是说以色列人不可能被人毁灭，因为这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一些时间他们会受苦，可能有的时候他们有复兴，但是最终神的旨意是不能够改变的，那并不代表说马上就得报应。但是神的应许是说，这是我的百姓，是我所保守的，没有人在我的许可之外你可以做什么，除非是神所许可的，有点这个意思，神用这样来保守他的百姓。那所以以色列国的命运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而且何况以色列百姓大多数人到今天并没有真正的
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
并没有承认耶稣基督是那位弥赛亚。所以在一个过程中，正如犹大国后来拜偶像离弃神，因此被亚述国、被巴比伦国以及等等世界列强在等于说逼迫的时候、受患难的时候，是神所许可的一个管教的鞭子。因此在这个历史的过程中，他们可能有起起伏伏，因为他们仍然还没有转向神呢。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只是因为有这个应许说凡给他祝福的就要蒙福，凡咒诅他的愿他受咒诅，也不能用自己的圣经来说今天在政治上已经有了个以色列国，今天政治上的以色列国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说 yes。 那倒不一定，我们不是用这些圣经来支持我们今天的我们的政治的立场。但是整个的应许是的确让我们看见了神有他的一个旨意。那同样的，我说今天我们所有的信徒被称为真以色列人，我们跟神有立了一个新的约，我们成为神的百姓。那同样的应用就变成说，在我们跟神的约之间的关系之内的话呢，如果为我们祝福他会蒙福，咒诅的他本身会蒙咒诅。但是也同样的，并不代表说我们个人或者基督徒在整个的历史上或者个人的人生过程中永远不会碰到难处，永远不会受到逼迫。因为谁逼迫我，他就要遭咒诅，马上就得报应，那倒不一定。神有他的美意，但是总的原则没有变，神在他的主权之内，所有事情如果临到我们基督徒，一定是神所许可的。如果神所不许可的，我就说连巴兰在巴勒收买他想要去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不能，因为神是控制这一切的，所以他不能够越过耶和华神做任何事情，除非神所许可的。神有的时候许可一些创伤，神许可一些逼迫，许可一些患难临到我们身上，但都是在神的恩典许可之内。有时候为了一个我们现在不明白的目的，但是仍然神的应许没有改变。为神说凡给神的百姓祝福的他会蒙福，凡咒诅神百姓的他本身会受咒诅，这是神的基本的一个美意。当他宣告了，我是说第三个神谕已经到了一个高潮，就等于说直接的而且非常正面的肯定的向以色列发出祝福了，巴勒向巴兰就生气了，就拍起手来呢，可能我们的想法说拍手干什么，我们拍手是不是做得好拍手，这是我们的拍手。你要知道阿拉伯人跟巴勒斯坦人这种回族的人，他们有另外一种拍手的方法，他们是在生气吵架的时候就有手脚啪一拍，那个拍不是这样拍的哈，是啪，这一拍就是好像跟你一刀两断了那种意思，就啪一拍，所以那个拍手是这个拍手。你不要以为是哎，巴兰了，你讲的太好了，所以拍起手来。但我们想想怎么会拍手呢？他的拍手在他们的那种文化习俗之内，就是我们叫做一拍两散，你知道吧？这种一拍两散，一拍，我们从此你走你的路，我过我走我的桥了，你知道？从此我们，他们有时候，你常常有时候看到，偶尔看到电影，我就看到那种中东的人，有时候常常在吵架的时候，然后觉得啪，哎，我知道，哦哦，就是到一个阶度。巴勒对巴兰说：“我招你来为我咒诅仇敌，不料呢，你却三次为他们祝福。如今你赶快回去吧。”我想要使你得大尊荣，耶和华却拦阻你不能得尊荣。意思就是说我本来给你厚厚的赏赐，金银满车的，没了，你走吧。就那时候已经是决裂了。巴兰怎么说？巴兰对巴勒说：我岂不是对你所差遣到我那里的使者说，巴勒就是把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凭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要说什么。这句话其实一方面重复了他以前说过好几次的，他对他的使者巴勒的使者说过这样的话，那是在22章第18节。然后后来连续两次，前两次神谕完的时候巴勒也很生气的时候，他也说过同样的话：我怎么能够说耶和华不要我说的，我怎么能够不说是耶和华要说的。 其实他的意思很简单，神把他的话放在口里的时候，他是在神的灵掌控之下的。你心不甘情不愿，但是你在圣灵的控制之下的话呢，你是没有办法，不得不说出，你可能知道你这样一说你的赏金就没了，可是他说我能怎么样，因为神的灵控制了我，并不代表巴兰已经悔改了，成为一个耶和华的先知了，并没有。因为如果他悔改的话，就不会有二十五章以后发生的这些事情，他只是重复以前所说的话。但这所代表的是，作为一个术士，他是通灵的，他跟灵界有这样的来往的时候，他知道这一个神耶和华神跟他过去所交往的灵是不一样的，他没有办法操纵这些灵。过去他可能可以用一些方法跟这些灵当中有一些操纵或控制或者是打交道，但是这一位神却不是他能掌控的。但是既然要走了，十四节他说我现在要回本族去了，但是你招我来不是要咒诅以色列人吗？这样我要走了，我还要说一些话。他说我要来告诉你，这些民这以色列百姓以后要怎么带你的百姓摩押人。他为什么说这句话呢？我就说这个时候是耶和华的灵临到他，耶和华的灵还在他身上，还在控制他呢，他不想说都不行。所以下面说的话并不是巴兰是多么的聪明，好像看见了一些异象，并不是他多么圣洁，是神给他这样的异象，不是。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他就好像那个本来不能说话后来说话的驴一样。我相信驴说完该说的话以后，驴就还是驴，就不会讲话了。他没有从此以后变成聪明的驴，然后随时都可以开口，没有，他恢复驴的样子，因为只是暂时神用他作为出口。现在是巴兰被神的灵控制的时候，他说出神要说的话，但巴兰并没有改变。巴兰最后的结局也是因着他是什么样的人而遭到什么结果。所以这一点也提醒我们，历史历代可能有很多人，他们有特殊的能力可以行神迹，在马太福音耶稣也说过，有人可以赶鬼，有人可以医病，今天有很多人声称有神医的能力。不管是在基督徒圈子里或者基督徒圈子以外，有些人好像有某种神奇的能力，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说，将来一定有一些人说，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奉你的名医治很多人，奉你的名好像做出很多神奇的事情来。耶稣说，我会对他们说，我不认识你，离开我去吧。所以一些能够有特殊能力的人，并不代表他们是将来蒙神所悦纳能够进入神的国的人，这两个不能划等号。正如巴兰说出了一些神要他说出的一些预言，而他的预言也真的在后面是应验的，但并不等于巴兰是得救的，因为从最后的结果你知道巴兰是毁灭的。但是巴兰却说出了神要他说出的对于未来很多事情的预言，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要了解的一件事情。神可以用一个可能不对的人说出神要他说的话来，可是这一个不对的人，他是话会应验，但这个人未必得救。这两件事情我们必须分得很清楚。因此他第四个神谕跟前面的不同，就是第一个不是巴勒又把他带到一个高山上，没有，也没有再筑七座坛，再献牛再献羊，都没有，就是直接的巴兰就说了。但是说的话呢，跟第三个神谕开头是一样，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睛睁开的，不是闭住的，眼睛睁开的人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旨意，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就这句开场白跟前面第三个神谕几乎完全一样。然后他说我看见什么，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中文的这个十七节有一个字可能要换一下比较好，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处，不是近日。因为那原文的那个字呢，很近的时候是指空间上的，不是时间上很近，但前面那句话是时间的，我看见他不是在现在，而是表示说是在未来，我看见他不是在很近的地方，而在很遥远的地方，意思在这里， 不在近处，也不是现在，所以时间和空间都是遥远的。因此他要说的事情不是马上要发生在未来十年二十年的事情。他看到什么呢？他说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这引起很多学者，历代以来学者在讨论的问题，这个星是指什么，这个杖是指什么。但是他有提到说有一颗星要出于雅各，杖呢比较没有什么争议，因为杖通常就指权柄，一个杖子权柄。那么历代以来，特别在近东一带，从埃及到亚述、巴比伦，所有的考古学我们都发现所有的君王手上都拿一根杖子，那摩西、亚伦手上也有一根杖子，十二个族长都有一根杖子，所以杖子代表权柄是没有话讲。所有的金字塔里面看到埃及法老王，他手上一定拿一根杖子，就代表权柄。那么古代的巴比伦、亚述、波斯王，每一个人他坐在王座上的时候，手上一定拿根杖，就杖子是代表权柄，这是没有问题。星代表什么？这是比较大的问题。那么在近东，我就说哈，从巴比伦一直到美索不达米亚，这些所有近东的文化里面，星通常都代表君王，通常代表君王。那么在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整个的传统当中，星也常常有的时候，不是每一次，有的时候代表君王。那你知道耶稣降生的时候，东方的博士们就看到那个星叫伯利恒之星，然后就来到了耶路撒冷，问希律王说将来生下来做王的在哪里，因为我看到他的星。对啊，是说他看到星为什么想到王呢？因为对他们的观念来讲，有星出现那就是王出现，所以星跟王之间有一个好像是非常紧密的关系。那我说过了，在马太福音有这样的，耶稣降生的时候有这样的记载，那事实上在启示录最后，耶稣启示录最后一章的最后几节，耶稣最后的自称说我是明亮的晨星，所以耶稣自称我就是那个晨星，也是用星来代表。所以事实上这个星代表什么，大概很少有例外的是，在犹太人的拉比，他们有旧约圣经嘛，犹太的拉比一直到今天，大部分的拉比都解释这个星是指的将来以色列人当中要出现的一个弥赛亚，就这个星，就是一般这个犹太人大概很少有例外，直到最近的近代少数人有不同的看法以外，不过历代以来，大概从主后第二、第三世纪一直到现在，几乎犹太的拉比他们的注释书讲到这个星的时候，都是一概指称将来的弥赛亚。那教会来讲，大概从第二、第三世纪开始也是一样，几乎传统上教会都把这个星指向弥赛亚，那就是指耶稣基督。那当然近代的有一些人是认为这个星这个杖所代表的是一个王，有一个王，因为十九节也提到有一位出于雅各必掌大权，是一个君王。那这个君王是指将来的弥赛亚呢，还是指的比较近一点的某一位人物呢？因此近代的学者里面有很多人认为这可能是指大卫，大卫因为大卫当然是以色列的一个王。那么他这边所提到的这一个王，这个星出现以后呢，他说他要打破摩押的视角，毁坏扰乱之子，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有一位王出于雅各，他必掌大权，除灭城中的渔民。那这个的里面就提到有一位王，而且很明显的提到这个王对摩押会做什么，不但摩押还包括以东，那提到以东，那以东跟西尔是一个同义词，因为以东是在死海的南边那块地，那个地区通常叫做西尔，西尔山是一个沙漠中的山脉，所以西尔跟以东一个是地方，一个是民族，是指同一个地区。然后提到摩押，因为巴勒就是摩押的王，所以他提到说我现在告诉你了，以色列人将来跟你摩押会发生什么关系，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不就说了将来有位王会兴起，会打破摩押的视角，就等于说打破你的国家，然后扰乱这个毁坏扰乱之子。后面会提到十九节说他要除灭城中的渔民，这个城中的那个字 城中的那个字的希伯来语呢，其实是什么字呢？那个字就是当年这个巴勒招巴兰来的时候，那巴兰到哪里来呢？在前面22:39就提到基列胡索，胡索那个字就是这边所谓的城中的那个字，所以他要毁灭城里面的渔民，还是指巴兰的那个城，叫做胡索，胡索那个字也可以翻译成城市，所以他们觉得就是说他就是要毁灭这个摩押的一个王。那的确在大卫王的时代呢，他征服了摩押，征服了以东，征服了周围的列国，包括腓力斯啊，所以他们认为，有一些近代的学者认为，这个雅各之星，以色列的杖所指的是大卫王。但是你综合所有东西起来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比较可能是一个双重应验。不远的将来，其实不远的将来，在这个时候，摩西的时候，公元前1400年，大卫王公元前1000年，中间隔了400年。所以即使是大卫王，巴兰说这个预言的时候，是离他那个时候要400年之后了，所以不是在现在，也不是在近处，而是将来400年之后。那何况这边所所谓的他毁灭了摩押之类的话，大卫王的时代只是征服了摩押，他并没有毁灭摩押，所以摩押是向以色列国进贡，啊，臣服于他，但是并没有毁灭。然后隔了几年，所罗门王死了以后，南北国一分裂，摩押国以东国又独立了，又脱离以色列国的控制了，好像并没有完全的应验。所以因此这边所谓的最后的结局，很明显的是指的大卫之后还有一位，所以因此指的将来的弥赛亚是最后的完全的应验，只是在短期来看大卫似乎应验的其中一部分，所以我们叫做双重应验。很多的先知的预言常常是这样，在近处不远的时候先有一次的应验，然后在遥远的未来又有另外一次完全的应验。很多弥赛亚的末日预言常常是有这种特征，最后一个完全的应验，可是之前某一个历史的事件也是它部分的应验。所以这边所谓的雅各之星，以色列的杖，似乎已经指向将来的弥赛亚。这个是整个7个神谕当中的中间的第4个，也是最突出的，也是最高潮。所以巴兰在神的灵的带领引导之下，他看到遥远的未来有位弥赛亚，他是出于以色列的。然后这个神谕结束之后，他紧接着提了3个短的神谕。这短的神谕呢，跟以色列国没有提到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似乎是第4个神谕的附属的3个短短的小的。那为什么会连在这里呢？很可能是这样，因为他既然提到将来的弥赛亚要来，将来的国度的时候，很可能就提到一个将来世界末日的时候整个国际局势的发展，所以时间就等于越看越远，然后整个国际的还有时间的方面看得比较遥远。我常说你看先知的预言，在旧约看先知的预言就好比在一个高山上很多的云海，然后远远看去的时候，因为有云海，所以你只能看到那个山的尖尖，整个山你看不见，因为被云遮住了，所以远远看就是云雾缭绕当中，远远的一座高山，2座山3座山这样，所以只有那个最突出的，因为有山顶可以看到一点点。很多先知就是看到那个山顶，就是神给他的启示，看见一些突出的事件。那当你看很遥远的山的时候，如果先知所在的时间空间的地点，时间他看得越远的时候，那山是越迷迷糊糊的，你越近的时候你可能看得就比较清楚一点。所以先知的预言有一种渐进式的启示，渐进式的启示。那当然巴兰的这个时候比后来的不论是先知以赛亚、先知耶利米、先知这个但以理都早了800-900年，更远更远的位置，之前就是公元前1400年。所以要看到 弥赛亚从耶稣的降生、耶稣的灭亡、对耶稣的这个钉十字架、耶稣的复活，然后以后最后神的国度、新天新地，非常的遥远。所以他看的话呢，越后面是越迷迷糊糊的东西，但他已经看见了雅各之心。在整个的摩西五经来讲，这个是可以说在整个摩西五经从创世纪一直到申命记来讲，关于将来有一位像弥赛亚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来讲呢，这是其中一段非常突出的一段啊。所以所有研究弥赛亚这种预言的在旧约圣经中的话呢，这个民数记二十四章巴兰的这个神谕是非常多人在研究的，因为这边有提到一个这样一个突出的一个意象。那我再一次说了，虽然巴兰是个异教的刑法术的术士，但是神把这样的一个意象放在他的心里，然后透过他宣告的，这是神主在他主权之下的一个作为。因此他最后的三个神谕提到周围的列邦，第一个二十节所提到的呢，是提到亚玛利。巴兰观看亚玛利，就提起诗歌说，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但他终必沉沦。很简单，诸国之首并不是说在诸国是最强大的，这个首的意思是最早的。因为亚玛利这个名字呢，在创世纪提到这个亚当的后代，还有洪水之后提到闪寒雅佛的时候，提到他们后代就有亚玛利这个名字，所以他们是很早很早就存在的，在西奈半岛的一个游牧民族叫亚玛利，是很古老的一个民族，但是他们也是第一个敌对以色列的民族。以色列出埃及经过西奈半岛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第一个战争就是跟亚玛利，所以他们一直跟这个以色列之争有征战。那亚玛利的王就叫做亚甲，所以在旧约圣经中，亚玛利人、亚甲这几个字都成为他们常常用来代表说以色列的仇敌，用这个来做代表。那么在旧约历史书当中的最后一个历史书之一，就是整个旧约历史书我们列为最后一本，时间未必是最后的最后，就以斯帖记。以斯帖记在讲什么？以斯帖记就是在波斯帝国时代，有一个人他想要用诡计毁灭整个以色列犹太民族，用他诡计要把全波斯帝国的犹太人全部毁灭。那那一个人圣经上就提到他是亚甲族的，就是那个亚玛利人，亚玛利人的亚甲。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读到说他是他的王超过亚甲，就前面那个亚甲。那么在以斯帖记提到的那一个恶人，那个人是亚甲族的。所以因此在犹太历史当中，亚甲、亚玛利好像是预表着以色列人的仇敌这个意思。那那个人就是要毁灭。结果后来事实上当然在以斯帖记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是刚好是一种反风性的哈，就是说那个人代表他们的族要毁灭犹太人，那就刚才所说的要咒诅以色列的，他们本身会蒙咒诅，就以至于最后那个人的全家都死了。那他们的诡计当然没有实现，所以后来在犹太人当中就留下一个节叫普尔节。普尔是抽签，因为他们本来要抽签定个日子要毁灭犹太人，就那一天成为犹太人复仇的日子，以至于那个人跟他全家死了啊。所以有一个普尔节。这一切的历史好像在整个历史书的一开头，在民数记就提到亚玛利人亚甲是犹太人的仇敌，历史书的最后以斯帖记提到亚甲又出现，他是想要毁灭犹太人，结果亚甲族的人都死了，就是提到这样的事情。那这个亚玛利当然我说过是在西奈半岛一带的一个游牧民族，那么在整个的旧约历史当中常常不断的会出现。那事实上到了扫罗作王的时候，在一次重要的战争当中，他就打败了亚玛利人，神要他毁灭全部的亚玛利人，结果他留下那个王就亚甲没有杀掉，最后是撒母耳把这个亚甲杀掉。 所以那时候他们曾经征服过亚玛利，可到大卫王的时代又再有一次跟亚玛利人征战。所以亚玛利人虽然说被征服了但并不代表从此就一次就灭绝了，但他是说最后终必成人。然后二十一节开始就提到第二种人，叫做基尼人。基尼人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基尼人可能是也是一样，是一个在巴勒斯坦西乃半岛一带的一个游牧民族之一。那其中你记得在出埃及记里面有提到，还有民数记都有提到，摩西的岳父是一个米甸的祭司，然后他的儿子也算是圣经上翻译成他的内兄，就是他太太的哥哥或者弟弟，叫做何巴。四世纪第一章十六节就称何巴为基尼人，基尼人。然后在四世纪还有另外一处提到基尼人，那是一个住在帐篷里面，那时候四世纪的时代有一次跟北边的王作战的时候，那基尼人帮助了以色列人。所以圣经中在四世纪基尼人跟犹太以色列人的关系还不错，但当然并不代表所有的基尼人，只是基尼人当中一部分。何巴是属于基尼支派的人，并不代表他不代表所有的基尼人，基尼人也不是从何巴开始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因为我就说何巴被称为基尼人，可是何巴的父亲叶特罗被称为米甸的祭司，所以基尼人跟米甸人似乎有某种的姻亲或者种族上的关系。那等一下我们看，以后我们看到二十五章，这个以色列人在西乃半岛最后一次的叛变，那时候跟米甸人是有关的，所以米甸基尼人之间有血统关系。那么以近代的来说，所谓的基尼人甚至米甸人跟阿拉伯人有血统关系的，所以今天阿拉伯人是一个通称，通称阿拉伯人。阿拉伯不是一个种族，它有好几个种族啊，其中有一个我们今天最常用的一个名词叫做贝多因人。贝多因人就是在近东一带常常有这个游牧民族，但同样的贝多因这个名字在圣经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他们可能就跟圣经当中的米甸啊这些民族可能有某种的关系，而且因为是游牧民族，他们通常血统是混杂的，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血统。所以他提到的基尼，然后他说这个基尼人呢住处本来是坚固的，你的窝巢筑在岩穴之中，然而基尼必至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掳去。就是说他们住在一个山的洞里面，好像是很稳固的，但是最后也必毁灭。所以其实他在说的意思是，无论是亚玛利，无论是基尼，还有后面会提到基提，无论是什么，最后都是一个同一个结果，成人，都是成人。所以提到亚玛利的最后一句话，他终必成人，提到基尼人最后必至衰微，然后最后提到基提人也是终必成人。所以他提到就是说，以色列要兴起，其他的敌对的外族都必成人，他主要的 message 在这里。那至于说基尼人是谁，等一下提到基提人是谁，这些东西变成次要的。虽然很多学者很有兴趣的追溯说这个是指谁，这个是指谁，要对号入座。那很多东西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只能猜测说有可能这是谁，这可能是谁，但是重要的信息不在于谁是谁，而是说这个以色列要兴起，但是周围敌对以色列的，敌对以色列就是敌对神的，终必成人。主要的信息是这个，至于是谁，那倒不是最最重要的问题。那最后一个神谕，二十三节开始，他说又提起诗歌说，哀哉，神行这个事，谁能够得活？必有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苦害亚述，苦害希伯，他也必至沉沦。最后一个他必至沉沦是谁呢？乘船从基提来的。基提这个字引起很多的讨论，因为基提狭义的来说有可能是克里特岛，克里特岛是在地中海的正当中的一个大岛叫克里特岛，那也有人说是在克里特岛一座城叫基提，也有人说是在塞浦路斯岛，那就更靠近这个以色列这边有一个岛叫塞浦路斯岛，地中海两个比较大的岛，东边的叫塞浦路斯岛，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居比路那个岛，那比较靠中间一点的岛比较靠近那个希腊那边的叫做克里特岛，那边叫做 圣经上有时候提到他是基提人，狭义的可能是指克里特岛或者指塞浦路斯岛，但是广义的来讲很可能是指着海上，在地中海一带的海上殖民，因为他们坐船而来。那基提这个名字呢，最早出现的是创世纪，创世纪提到家谱的时候，闪含亚伯的家谱里面就有提到他们是亚完的后代，亚完，亚完这个名字呢就是后来所谓的希腊，所以因此基提人跟希腊人有某种关系的，血缘上的关系的。那当然亚完不一定是指希腊半岛，因为希腊半岛的人他们实际上因为是海上民族，所以他们也占领过土耳其半岛的沿海地区，那么这些这个希腊的殖民地甚至到北非也都有。那克里特岛，克里特岛因为从希腊半岛出来的话是很近的，所以因此克里特岛的文明从今天考古学来看跟希腊文明是非常接近的，所以他们之间不但血统上有关系，文化上是有关系的。那因此基提很可能是指的，一方面地理位置来说整个地中海的海上民族，文化上很可能跟希腊有某种的渊源和关系。考古学上在第主前十二十三世纪的时候有一批人被称为海上之民，叫做 Sea People， 海上来的人，好像我们中国从日本来的叫倭寇，海上来的。因此或者在欧洲的近代历史里面提到那种北欧瑞典包括丹麦这维京人 Viking 都是海上来的。那么在主前十二十三世纪有一批非常强大的叫做海上民族，海上民族在圣经当中就称他们为腓力斯人，腓力斯人他们是主前十二十三世纪开始出现，然后大批往这个南边是到了埃及，东边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一直到叙利亚，大批的人过来，造成很大的一个冲突。那么在埃及的我们所留下的考古学历史的记录里面，在十二十三世纪有一百年之久，这批人非常厉害，因为最大的特征是这批人会用铁器，而当时中东一带的人包括巴勒斯坦的人跟埃及人不会用铁，他们会铜器时代，他们是铁器时代的人物，所以他们的科技比较厉害。那这批人因为坐船，所以随时来侵扰的时候防不胜防，所以埃及非常头痛这批人，后来用很大的力量终于把他们挡住了，所以这批人就没有进入埃及，打了好几次仗，所以这批人就进入西南半岛到巴勒斯坦，就成为腓力斯人。那么在四世纪你就知道四世纪的后段就看到腓力斯人在那边巴勒斯坦非常的活跃，甚至这个扫罗王最后是死在腓力斯人手上，大卫王最有名的一个事迹就是跟腓力斯人的一个巨人哥利亚作战，腓力斯人。那大卫王登基之后的最大的一个第一个战胜就是战胜腓力斯人，可是从公元前十二十三世纪到大卫王的时代已经经过了两三百年了，对，两三百年之后腓力斯人才慢慢慢慢的被征服，可是即使在大卫王有生之年腓力斯人从来没有完完全全被征服过，他几乎就是一个像摩押像以东像以色列国进贡的一个属国，他向他称臣但是没有被毁灭腓力斯人，以至于到耶稣的时代就罗马帝国的时代他们就把这个地方称他为腓力斯人之地，所以我们今天叫巴勒斯坦 Palestine， 这是用拉丁文的念法，本来是 Philistine 腓力斯人 Philistine， 但是这个罗马人的拉丁文的念法是 Palestine，这今天叫做巴勒斯坦，所以巴勒斯坦到今天还在用这个名词，就是腓力斯人之地，而腓力斯人就是海上的民族，就是这本所谓的基提人。他说这些人来了，然后所谓的古海亚述古海西伯这两个名词是争论最多的，到底是指亚述帝国，西伯有些人说是指东边的巴比伦帝国，也有些人说这两个地方不是指的那么遥远的亚述，亚述在伊拉克，那巴比伦也在伊拉克，而是指的在西南半岛跟以色列国交界的有两个地方，一个叫做亚苏伦，叫亚述，就亚苏伦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希伯很可能是指另外一个地方的名字，那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那我是说重点不在于对号入座什么地方什么东西是指什么人，重要的就是无论是基提人那么的强大，或者是基尼人住在一个好像很稳固 很安全的地方的基尼人或者是亚玛利人都必灭亡。因为当以色列民在神的保守之下，然后最后他们得到一个国是不能被战胜的国，其他都必沉沦。他重点的信息是这个。至于地方的名字，我们是不是能够确定什么是什么，那倒不是圣经的作者，也不是今天我们在研读这段圣经的时候需要去好像那么样的花那么多时间去肯定到底这是指哪一个地方。重点就是他终必得胜。雅各之星这位弥赛亚在历史当中，在公元前1400年，神透过异教的这位术士巴兰，已经远远的看见有一位雅各之星，也就是后来的伯利恒之星所代表的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掌权，他的得胜。所以一个新的年度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虽然这个年度很多人预测这一年不知道会怎么样，经济的问题，国际的局势，很多的未知数，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是知道的，正如以色列人现在准备好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前面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未知数，但是神透过巴兰的这件事情好像用另一个方式向以色列百姓宣告，你是我的百姓，在我权力在我恩典能力的保守之下，谁也不能伤你，谁也不能害你，为你祝福的他必蒙福，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所以不管我们将来面对的是什么，在这样一个认定之下，我们可以靠神的恩典勇敢地往前走，我们相信神会以恩典怜悯引导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特别我们面对未来的这一年还有未来的年日，我们可能在人生中会遭遇各样的事情，但有一件事情我们却能够很笃定而有把握的，就是你的眼目必然眷顾我们，你的慈神爱所必然要牵引我们往前走。因此我们可以凭着信心，也靠着你对我们的应许，能够奔跑前面的道路。我们谢谢你，也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和意念，在新的这一年，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每一天生命更有成长，也帮助我们当中许多慕道福音朋友能够在未来的年日当中，真的是愿意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交托在你的手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